人的就唯独耶稣。
哦，这是哪里说的啊？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哪一本书啊？圣经，
圣经新约，
圣经，圣经我也不相信啊，圣经是你们基督徒讲的啊。他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想要一死百了吗？还是要
我死了以后可能就到就直接升天了。
你有确信吗？
你
凭什么可以上去？
我不跟你谈了。这个问题是要问，不是要你从圣经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要问说，我们怎么样子来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神呢？嗯，
自然。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什么是可以让我们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
自己的经历。
啊？
自己的经历。
有为人死，可是耶稣是为了那种恶人受死，那这个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愿意这样做。
OK， 好，
他的爱是一个不可比拟的，
所以你就是说他的爱是不是？那么我们佛教也讲爱，而且我们是大爱啊。啊，你看哈，我们的信仰，啊，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有主观跟客观，对不对？嗯。那么你要讲主观的东西，没有错，这是我们应该常常在传福音时候要用到的。可是其实你知道，今天很多信这些佛教的人呢，他也有主观的经历，
是，
对不对？我曾经碰过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说。他亲眼看过这个观世音向他显现的异象，他们也看见异象。你说他邪灵，那以后你更难跟他传福音了。你说我邪灵啊，对不对？但我们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哈，当然。可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谈经验，谈这些的这些所主观的东西啊，他也有，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主观的，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今天信这个基督教信仰，还有客观的。那基督徒的客观的信仰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照圣经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所有的宗教里面讲到这些教主牺牲为人而死，这个都有讲，但是只有复活这些事情是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圣经讲这个耶稣基督这样做。而且保罗在讲这个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在罗马书，你们看看你们的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章那边以复活的谁帮我们看看第一章那边讲到说我第四节来，看到没有？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怎么样？
是神。
是神。好，好，我们一步一步来谈哈。我们复活后面会谈到，首先哈，这个我很快的把前面的稍微交代一下哈。耶稣基督存在过吗？
是
的，存在。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圣经上说的，这是在历史上面都说的啊。福音书当然圣经福音书讲了，还有犹太的史学家 Joseph， 罗马的史学家啊，这些人的作品当中，他们都亲自的证实耶稣在历史上面是有耶稣的。 讲个笑话，我在西班在墨西哥宣教的时候，我住我的楼下的有一个邻居呢，有一天我看到他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墙他的门上面的写他的名字哈，上面写 Jesus 某某某某 Jesus 哈，哎呀，以前我们都想到耶稣只有一个嘛，对不对？今天突然也出来一个耶稣啊，哎呀，我就眼睛大亮，我说哦。后来我才发现，我问他们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这个 Spanish 里面哈，就是这些墨西哥人呢里面，姓海苏的很多，什么海苏啊，海侯塞啦，侯塞就是圣侯塞的侯塞哈，就是那个 Joseph 啊，很多的，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这些我们以为，因为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不会去信个什么接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圣经上讲耶稣，我信了主就以为说耶稣就是这么一个啊。其实耶稣是他在地上的名字，在当时很多人也叫耶稣的。OK， 那耶稣确实在这地上，他曾经在这地上出现过，这个历史上面证明的。那么旧约，我们看看，我们又要谈到预言嘛。旧约对耶稣的预言，讲到他出生的方式，讲到出生地方，讲到他的死，讲到他的复活，讲到他被出卖，讲到他30块钱被出卖。这昨天有人提到这一点啊，对不对？好，不仅仅是旧约里面预言的这些耶稣，到后来都圣经都我们都实现了。那么另外，耶稣自己也说了。耶稣称天父称神为他的父亲，间接方面来讲，耶稣赦罪，耶稣宣告这个赦罪，耶稣赐永生，对不对？耶稣教导的时候好像以直接的口吻来做命令，耶稣用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不是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好了，等等这些。那么从耶稣的品格来讲，有哪一个人敢说他自己可以赦罪？是不是？这个哪一个宗教里面的教主说他可以赦罪？好大的胆。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1节到11节里面讲说，耶稣他认为他自己是可赦罪的，耶稣说他有权柄可以赦罪，门徒也尊他为神，仇敌没有办法控告他，人可以直接的面对耶稣。好，那么耶稣的工作和教训，在神迹的背后是伟大细腻的爱，你知道吗？在圣经上面研究耶稣的教训呢，多的不是在历史上面研究有关耶稣的教训的书汗流冲动，很多中国的学者到了美国来念书啊。他们不管是练天文的练地理的练文化的练艺术的练音乐的，他们最后发现怎么这么多的书里面都会敢怎么样，都会跟耶稣有关系。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去参观那个巴哈，你们知道吗？巴哈这个做那个叫做什么，做斯班指挥的那个教堂，那个教堂里面就陈列了巴哈他做的曲啊，他当初用的这些的琴啊小提琴啊这些东西放在那边。哇，你看看当初这个基督徒的音乐家在教堂里面，他就是一个所谓的诗班指挥的，他们做出来的这些圣乐全都是当时是在教堂里面做敬拜用的。可是当他们成名之后，欧洲的文化被发扬到世界的时候呢，整个的其实你看见基督教的文化是跟西方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把西方的社会把基督教的色彩拿去，你可以发现西方已经没有东西了。我到罗马去看那个大卫的雕像，米开朗基罗，我是不太懂艺术了哈，所以他们说哦，那个有名就是你看他那个大卫的雕像，哎呀，那个腿怎么样？这样，据说还米开朗基罗是在雕的时候，啪的一刀下去，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看好像我也看不出但是那就是很有名，对他全世界很多的观光客就到那个地方去参观那个大卫的像。好，到欧洲去你就可以看见这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跟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有关系。那么研究耶稣基督的，耶稣自己从来没有自己写过一本书，但是写他的书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好，诸如此类你可以再继续的把它加进去，好不好？就是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等等各方面，都耶稣在各个层面都有他的影响。所以你说如果耶稣不存在的话，那么全世界我看可能三分之二以上的艺术、音乐还有这些科学这些等等这些东西都要马上的要关门大吉了。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要谈就是说耶稣他存在，这不是问题啊，这个是我想很多包括历史的学家都可以见证的。但是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护教时候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复活本身又是一个神迹，是不是？好，那耶稣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吃吃喝喝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还有十九节你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怎么样？枉然。接着他在十九节讲说我们如果靠基督即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怎么样？可怜呐、啊，亲爱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要提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啊？有吗？
我们定律里面就有啊。
所以你们都用属灵的四个定律传福音吗？
啊，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赦免我们罪，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很少提到复活，是不是？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也很强调耶稣的降生，圣诞节的重要性比复活节更重要。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们的信徒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是常常是怎么样那种好像哦，主好爱我，我受伤了，主啊你来安慰我，但是我们很少哪一面呢？哎呀，那位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我就要在这个被批评误会的当中我怎么样，我仍然要高唱得胜的凯歌。我们很少这一种得胜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很喜欢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好，唱完。可是当我经历了圣灵之后呢，我看到神那个大能的一面，我对神的复活开始有了认识，我就开始怎么样唱诗歌，我开始喜欢唱什么啊？
因他活着
、唱那些那些啊，人生兴起是他的仇敌是山，对不对？唱那些得胜的凯歌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的信仰，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成只有一半啊，只有耶稣的死但是没有耶稣的复活。天主教就是如此，天主教你到他的教堂去看，你就看见哎呦阴森森的。哦，我去参观过中美洲的天主教堂好几个地方很有名的，去我一进去看，甚至有个地方它陈列的都是一个地下室，你走下去看的时候一看，哇，都是那个包括他那个摩尼的那个耶稣钉十字架躺在棺木里面的，哎呀我心想说哇，这个给人家的感觉，这个信仰是什么啊？你懂我意思啊？ 好，当然我这意思不是要否定，也不一点不是消减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爱的伟大，你懂我说意思吗？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的一面凸显出来，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坦白说差距不大。那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到底耶稣有复活吗？耶稣复活是真的吗？
真的是
真的。好，真的要有根据啊。来，我们从几方面来，第一个，我们从这个件事情本身来说，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到底耶稣有没有钉十字架，有没有被送到坟墓里面去？
有。
怎么有？怎么有？我们有三方面。第一个我们要谈的证据，第一个就是尸体不见了。好，如果说今天你还可以看到，你到莫斯科，你到克里姆林宫，你到那个莫斯科那个广场，你可以去参观列宁的墓，我就进去看过，我看见列宁躺在那边，我知道列宁存在过，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复活，懂我说意思吗？因为他还在那边，谢谢的现代科技保存了他。否则如果莫斯科的人或者俄罗斯的人宣称说列宁复活了，我也无从去查证，对不对？但是他的那个木乃伊还在那边，是不是？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坟墓，把他埋藏那个坟墓，我去过以色列去看耶稣，据说是耶稣那个被当初被放在的那个坟墓里面，那里面是什么？空的。哈利路亚。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先知道。那好了，问题就是说，最反对的人最著名的一个说法就是门徒偷走了尸体，然后去制造耶稣复活的神话。这个是圣经上面当时候的他们就这样说的。好了，那我们下面有几个点，我们来，这很多哈，但我提几个点就好了。第一个，守墓的兵丁如果是醒着，他们绝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对不对？好了，如果兵丁们都睡的话呢，那他们又怎么知道门徒把尸体偷走呢？你懂我说意思吗？我觉得单单这两点就够了，因为门徒这个兵丁是醒的或者是睡的，这两个都有了，是不是？所以他们说门徒偷走了尸体，他们讲这句话不是打自己嘴巴吗？因为你讲这句话表明说你看到了，对不对？那就是你醒着，那好大的胆子，你醒着你竟然让门徒把这个尸体偷走，你好大的胆子，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他自己打自己嘴巴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论点一两三下就清洁溜溜，不用在下面看了。第二个，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如果尸体不见了就不见了嘛，对不对？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也许被老鼠吃掉了，或者是被有的人偷走了，真有可能吗？是不是？或者是怎么样子，总之不见了。但是第二个，耶稣复活之后显现，耶稣在复活之后40天内显现了10次，后来又向保罗显现1次，总共显现了11次。那么他的显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耶稣显现是随时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第一点。好，第二个，耶稣显现不是只有晚上，耶稣的显现也不是只有一个灵魂，耶稣的显现是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有身体的。他有一次跟多马，对不对？多马是怀疑主义者，他叫多马来怎么样？你来摸摸，来探探我的肋旁，我的这个钉痕的手的钉痕，是不是表明说耶稣的复活不单单是灵体，也是身体的复活？好， by the way 我要讲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将来会不会复活？
会。
会。
哈利路亚。
阿们。
好了，请问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是什么样子？是灵体还是？啊？改变的，改变的什么？所以我们有没有身体？
有，
有身体。
跟耶稣一样，
跟耶稣一样，因为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一样。所以耶稣是有身体的复活，懂这意思吗？他不是只是灵啊，而且很奇妙，这个我们没法想透。在天堂里面，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灵有体，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不受，我们可以穿墙睡。啊，吃了不要上厕所，不用吃了。
吃了，因为主耶稣还思考一样。
那是他在地上。
我们就回伊甸园啊，就充满很多的
水果，敬拜只有敬拜，
不是敬拜。OK， 好，看来你们又需要好好去 study 一下末世论了。这个到底其实上面是。我们到天上还要吃吗？
还有
好 ，OK， 你们这些人这个太眷恋地上的这些，把费吃多了哈。好，第三个门徒改变了。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看，圣灵降临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因为圣灵降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改变了，大有勇气。特别这个彼得，是不是？彼得在这个之前呢，三次不认主，哎呀，这个人很大话，很大言不惭。他说：“你看，众人都跟离弃你，我怎么样？永不离弃你。”但是讲完这句话，那个使女说：“你是那个跟过耶稣的吗？你是那跟他的那个人吗？”他说什么？我不是，你是吗？我不是，你是吗？三次不是。彼得啊，我很喜欢彼得，只可惜我以前这个我的牧师已经把我取名叫做马可啊。彼得真是说明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人，上帝都还使用他，是不是？变来变去，可是神使这一个本来像芦苇一样的改变，很容易很 emotional 的一个人，但是怎么样变成是一个磐石。哈利路亚。这就是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经历了这一个耶稣基督之后被改变了。门徒们的改变是一个第一个见证，证明这位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门徒们出去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你看初代教会里面传这个传道的这个重点都是在哪里？重点在哪里？耶稣复活。我们今天在学讲道法的时候去研究这个使徒彼得还有保罗的讲章，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奇怪，他们讲的怎么讲这么多复活的事情，对不对？你要知道在当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今天还是很重要。我跟你说当时候极烈，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大家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如果他们说强调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那这些人一定要听的。所以门徒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想他们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边传耶稣基督复活吗？你敢不敢啊？你敢不敢？是不是？而这一批无知的小民就把当时候的整个的巴勒斯坦翻过来了。所以这些门徒的改变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实际。好了，那么我们从了事件本身的证据啊，接着我们要第二看第二个，就是历史的考证。 首先所谓当事人的见证，就是指说当时候看过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这些人。第一个就是门徒们，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详尽的介绍这些门徒们他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还有显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巨细不遗的写下来，对不对？另外呢，史学家，就是历史学家也记载，好像说著名的犹太学家 Joseph 在他的这个一本书叫做《犹太古史》里面记载到，他说这时候犹大帝出现一名叫耶稣的智者，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个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民间领袖的怂恿之下判钉他十字架，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这个是一个犹太教的史学家所写的这个内容。好，第三，圣经预言的应验，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说单单他不相，他可以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OK？ 但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在一千多年所讲的事情，到了后来在新约耶稣这个身上就应验了，那我们就要说这是什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是，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对不对？这个奇妙就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了。好，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死，旧约至少提到333次，新约提到175次。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包括刚才我们看过的，是不是他的出生、他的工作、他的死亡跟他的复活，怎么样，通通都应验，准确无疑。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耶稣复活带来的在历史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痕迹呢？第一个就是今天所谓的主日，我们今天主日怎么来的？犹太教本来有主日吗？没有，对不对？
安息日，
是不是？那么主日，今天我们讲主日礼拜天呢、啊，变成是一个全世界的大家共同所用的，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些全世界的人真傻、啊，他为什么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七日头一日，就是礼拜天，来当作是这个礼拜天呢？啊、哦，所以第一个主日，第二个了，圣餐还洗礼，全世界的教会这两件事情都共同有的。基督教里面有两个礼，全世界的教会都共同有的，一个就是什么圣餐，另外一个呢？就是洗礼。好了，第三个十字架，十字架本来是羞辱的记号，本来是钉十字架的，对不对？你会不会今天把那个，不过现在人有点奇怪就是了，骷髅头也来当这个挂在身上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会不会把一个代表是一个很死亡的啊，一个被人家羞辱、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东西挂在身上，来当做是好像是很要给别人看的，当做装饰品，会不会？不会吧？今天很多人都挂十字架，不是基督徒也挂十字架，在中国大陆现在也很流行挂十字架，所以你不要以为看到十字架就是基督徒，哎。但是什么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记号，残酷的记号、刑罚的记号，竟然变成是荣耀嘞？有没有看到？好，第四个，教会的兴起。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全世界信基督的人超过了25亿，甚至30亿。那么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或者是骗子。但是我们在座的，请问你是这三个子吗？你了解意思哈？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慕道朋友讲，我说如果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都错了，那我也选择跟他们一起错。你懂我说意思吗？你今天信佛，你只有在东南亚，你看到西方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你到了回教国家你就不 work 了，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好了，最后我们提一下一些学者专家他们的证词啊。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阿农他说，有关我们主耶稣的生死和复活的事，我们所见的证据是十分可靠的。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我们从事审查的时候态度非常的慎重，好像法官在审判这些重大的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经如此做过，不是为了去满足别人说服别人，只是为了要来研究。他说，我研究之后，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死机的每一个细节像神这个所给我们的这个神迹，就是耶稣死里复活这样被所有的这些公正的学者彻底研究过。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生理学家这个艾维博士哈，他说，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的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怎么样，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件事情。我也盼望你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的人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并且能够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好，他是一个专门学生物学的，他说，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够使一个已经埋过3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的态度来衡量，如果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之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好，这个有一这英国这一个Fleming 教授是英国曾经被选为最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他的著作《神迹与科学》里面这样说，他说，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个地方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说，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定会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事实可考的世界上面。好，这很多都是这些这些学者哈，这个安德森博士也是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国际法律学的权威，他也来证明说，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这些证据实在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些证据为我们行走信心的道路时候打下最稳固的一座根基。有一个律师，这个是我们比较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啊，这个人叫做 Frank Morrison 哈。那么他当初啊就想说，他说如果耶稣是伟大的人，他认为耶稣是伟大的人，但不是神，所以他说用复活这件事情呢，他认为那是童话故事来结束耶稣的一生啊，这个破坏了耶稣的形象，所以他要立志要把耶稣在世上最后的那几天的事情啊，要好好的去把他研究追寻出来看看，要把还耶稣英雄本色，意思就是说他要让耶稣就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要把他变成神了啊。 他收集了一切的资料，用他律师的专业去研究，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结果经过他所写完之后，他的书里面，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不愿意被写成的一本书。原本他要删去所有有关神迹、有关耶稣复活的一切的事情，可是当他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呢，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写了这一本历史性的大审判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 C.S. Lewis 就是我们说的护教，现代的护教学者哈，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后来神将他团团的围住。在1929年3月1号的主日，他说我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承认他就是真神。他这样说，他说也许那一天的晚上，全英格兰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候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竟然谦虚地接纳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人。后面请你把你自己的见证加上去。 Amen。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人呢？其实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不敢传福音，或者传福音没有力量，根结的一点是，今天早上我讲到一题，因为他没有自己经历过这位耶稣，或者说他对这位耶稣经历的不够，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那位耶稣是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真实，这么样子的伟大，真巴不得你赶快信耶稣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这样说，哎，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欢迎你来教会。他永远不会有时间的，直到到那个 Rose Hill 的时候他才有时间。到那个你们这边叫什么
Gate of Heaven。
真的吗？真的就叫 Gate of Heaven 吗？哦，你们这边的名称比较好，我们那边叫做玫瑰花岗。好， Rose Hill 玫瑰山庄啊，那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经历了这位基督，如果这位基督真的是这样子死里又复活的，这位基督是全天下唯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态度应该不一样的，你今天信仰的态度应该不一样的，你的生活应该不一样的，你不应该是软趴趴的，你不应该是好像是有时候有劲没劲的，好像心情这个随着天气改变的，不是的，应该是怎么样？因为他活怎么样？因他活着。Yeah. 是不是？那首歌我们后面记不得了哈。他活是不是？你知道吗？有一次的一个有一个伦敦的合唱团，他们在演唱那个就是韩德尔的那个什么，
弥赛亚
哈。然后在那个有一个地方要女高要唱出那个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一句啊，那很高音啊。那么那个女高音要唱的时候，那个指挥就勉励他说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的吗？他说 yes。 他说然后他就说，那么把你的这个对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那个信心唱出来。所以这一位的女高音啊，在演出的时候，啪，那个很亮丽的声音，这样很肯定的唱出来，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自己讲耶稣的时候都不兴奋，别人怎么会信耶稣啊？是不是？ OK。 所以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仅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他以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Amen。 跟你旁边人说，我们的主活着。再跟他说，所以你也要活。啊，不要死气沉沉，真的啊，不要这样子不死不活。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就做火热的基督徒；要做传道人，就做那个火热的传道人。好，我最近跟有一些的牧者，我们一起在这个已经大概两年的时间哈，他们是更早哈。我以前牧会比较忙，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起。每一个礼拜一早上，我们就一起聚在一起祷告。啊，我上次教教会复兴史的时候，你提过哈，我们就一起为复兴祷告，为洛杉矶的复兴祷告，为美国的复兴祷告。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当我们越多的去关心参与美国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越觉得教会如果不复兴啊，你知道我们为了弄这个 SB 777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北加州怎么样做哈，有没有在做？有吗？我们当时候就一群牧者，我们这些一起祷告的牧者，我们就说，哇，竟然在我们的公立学校搞出这种事情来啊，我们下一代在这样子环境长大怎么可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要开始推动大家要签名。那么因为在推动要50万票，50万个那个 petition 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想说全洛杉矶的教会加起来2万了不起了，3万好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不行，我们不能只在教会推，所以我们要推到社会去。我们就开始啊，哇，那时候也很紧急，因为剩下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在2个礼拜时间，我们就决定了第一个召开记者会，所以召集了所有各大什么世界日报，还有甚至驻兰加的记者，把这些记者，还有电视台东森的，还有什么18台啊，你们这边有没有18台 ？L A 的18台，把这些记者都召集起来。我们就刚才讲说，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加州的法案跟同性恋。当然，这个东西你要让他有兴趣，你就要讲一些关键的信息。我们就说，你难道愿意让你的下一代变成同性恋吗？啊，诸如此类的哈。好了，这些记者就来了。哦，那天就在访问，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就请了一个律师的弟兄啊，请了一个学区的教委，然后我代表是教会的这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我们4个人就一起上这个在播啊。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去想到到电视台去，我也一辈子没有想到去召开记者会，我都觉得那个东西是荣耀自己哈。后来，但是这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我们必须要向这个社会发声，你懂这意思啊？过去基督徒都是躲在家里面信耶稣，躲在教堂里面传福音，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声音传出去。所以后来我们就这样召开记者会，然后呢主动就问什么1300啊，或者是有一些电台，他们有这些，有一个LA 有一个电台叫有一个节目叫做热线追踪，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要来谈谈，他们好就约了时间，我们就去电台访问。反正哇，为了这个，我就把那次有关同性恋的这些东西做了一些 study 哈，啊，就上去讲，就可以讲。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开始 network 在一起了，把教会哈，就是透过 email 等等，我们就经常的发布消息，告诉说现在还有多少多少的 petition， 现在还需要多少啊，到哪个教会可以去拿。所以那时候南加州的教会，华人教会有10几个教会就开放作为这个拿 petition 的那个 form 的地方，好，大家就整合在一起。我告诉你，洛杉矶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子合一过，因为仇敌都已经打到你家门口来了，都已经要断你的下一代了，你起不起来，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对到整个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这么黑暗的一个势力在那边，教会一定要起来啊，是不是？耶稣复活的大能，神应许说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都起不来呢？为什么看到很多的教会在那个地方，哎，真是这个，哎，不知道怎么说，不冷不热哈，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帮助我们的教会都要火热起来。你不要怪你的教会不火热，是不是？你火热，你去点燃别人。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有个牧师，他在教会里面，他每天早上5点就到教会去祷告，好几次，有的时候是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去，就他一个人， 你做牧师你还要不要祷告？
要，
还是祷告。我们就去支持他，所以像每个礼拜四啊，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我们就去支持他，就是去参加他们教会的礼拜五早上的晨祷。因为在洛杉矶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的教会，我听到大概就是这么一两间吧，你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
啊？
七点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到我们这边都变七八点了。你时差你知道吗？在洛杉矶的几个韩国教会啊，都有早上五点钟了。有一次我们去参加有一个 Saron Church， 他们教会一万多人哈，他们那个教会里面每一天早上都是晨祷。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推动，大概是这个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暑假鼓励全教会都来。那一次啊，因为我们要办这个圣诞晚会哈，他们就邀请我们去。结果呢，我们就大概一百多个教会的牧师跟这个弟兄姐妹们去参加。我告诉你，他们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早上一定要四点半就到 parking 那，否则你们连 parking 的地方都没有。哦，我们本来后来想说还是相信他们一次吧哈，我们就真的说四点半就到了 parking 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四点半的时候车水马龙，一部车一部车的进来，像主日崇拜一样。然后我们到了一个会场是五点半开始聚会，我们进会场的时候，那个后面来的人全都不能够进去，到副堂去看闭路电视。你就看见那些太太们啊，新婚的夫妻两个人，或者是有只小 baby 的，推着那个 baby 的车子到教堂里面来，老人家来到这，年轻人，我们的年轻人在干什么？他们年轻人就在讲台上面啪全部坐满了，坐在那个，因为地方不够啊，所以整个教会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一天大概有4000人，教会10000人左右，但是教会有4000人来参加晨祷。哇，你看看跟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